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有没有点那个眼药水的习惯呢？有一个人啊，他是电脑工程师哦，除了常常骑车呢到处帮他的客户去解决问题之外，他呢就是成天的盯着电脑，因此他常常觉得眼睛呢非常的干涩疲劳，于是呢他就自己去买一个药水呢来滴啊。一开始呢觉得还蛮有效的，结果后来呢就不管用了，所以他就赶快到眼科呢去检查，才发现啊他的眼压很高，得了青光眼呢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小朋友随着科技时代的这个进步，还有这个数位网络的普及啊，虽然呢给我们生活上呢带来很多的舒适跟便利，但是呢电脑机械呢取代人工的一个结果啊，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啊都会有一些挥之不去的病痛啊。所以不要小看呢这些病痛，它可能呢会大大伤害我们的健康哦。
幸福因为有你，我却时常忘了注意，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在意感谢生命中有你。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满满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园丁，花开满我心。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满满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园丁，花开满我心，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在你感谢生命中有你，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
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人类发明我们要讲到青霉素啊。但是讲到青霉素之前，花儿姐姐要问小朋友问题啊，就是平常呢你是怎么样用药膏的？这个外用药膏指的就是呢在医疗的处置上啊，直接呢涂抹在皮肤的这个表层啊，来治疗不同的这些皮肤疾病。那外用的药物呢也有不同的配方，像比如说呢这个乳膏或者是软膏，也有这个水溶剂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习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这个外用药膏，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效果。好，那么关于发明的一百个故事当中啊，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读这一篇给小朋友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感冒，青霉素的出现。感冒是一种常见病，尽管它不算大病，但是发作起来也让人极不舒服，甚至卧病在床，所以极不受到人们的欢迎。可是有一个人却对自己的一次感冒而感激涕零，如果让时光倒流，只怕他还会祈求上天再让他感冒一次。这个人就是英国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西元1922年的一个冬天，弗莱明坐在实验室里，一边擦鼻涕一边流眼泪，完全无法安心工作。几天前他因为吹了凉风，结果患上了严重的感冒，而由于最近呢手头上的事情很多，他就硬着撑着在实验室里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能够撑着不打喷嚏就不错了。
哎呦，这感冒真讨厌。
弗莱明又擦了一把的鼻涕，烦恼地说。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手上正在研究的一个细菌培养皿，忽然弗莱明有了主意，他取了一点自己的鼻涕放在了培养皿上，想看看感冒的细菌究竟长成什么模样。不过这个细菌的成长并非一触可及，而弗莱明呢就将这个培养皿放入了抽屉，然后安心地去做别的事情。两个礼拜过后，弗莱明的感冒已经好了，他也忘了培养皿的事。后来有人也得了感冒，他才想起来自己曾经的举动。弗莱明把那一盘差点被他遗忘的培养皿拿出来之后，顿时目瞪口呆，原来他的鼻涕上面尚未长出细菌，倒是培养皿的其他部位遍布着黄色的霉菌。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人的体液当中含有抗菌的成分吗？为了证明人体有一种能够杀死细菌的酶，而弗莱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索取着同事们的眼泪，结果大家都很怕见到他。媒体还戏谑把这件事情登在了报纸上，一下子让弗莱明成了名人。弗莱明不为所动，他提炼出来了溶菌酶，却失望地发现了该物质不具备治疗一般病菌的效果，因此只能够继续地寻找杀菌的药物。六年之后，在9月的一个傍晚，他把一个装有葡萄球菌的一个培养皿放在了桌上。当时他急着想要回家，因为第二天他就要去度假了，所以连培养皿的盖子都没盖，就仓促地走了。10天之后，他回到了实验室，发现了很多的培养皿上都长满了细菌，就随手把它们收进了水池，想进行清洗。恰巧这个时候，一个晚辈过来请教问题，弗莱明也是运气好，他又走到了水池边，随手的抽出了一个培养皿，想讲述一下细菌的生长过程。这个培养皿里装的正是10天前的葡萄球菌。弗莱明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个培养皿上有一滩青色的霉菌，取代了之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而原先的培养皿上可是长满了葡萄球菌的呀。弗莱明断定这个青霉是由外界的青霉孢子飘到了培养皿当中，然后培育出来的。他欣喜万分，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终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的杀菌药物青霉素，也就是盘尼西林。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霉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为此，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西元1945年给弗莱明颁发了诺贝尔医学奖，来表彰他对人类所做的卓越贡献。 小朋友，其实呢，在西元1929年的时候，这个弗莱明呢，他就发表了论文哈，报告了他的发现。可是呢，这个青霉素的一个提纯问题呢，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使得这种药物啊，在大量生产上面呢，就遇到了困难。而西元呢，1935年，这个英国的病理学家呢，弗洛里，还有侨居在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他们合作哦，重新的去研究呢，青霉素的性质，还有分离以及呢，化学的结构就终于解决了青霉素的一个浓缩问题。而当时呢，就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以青霉素的这个研制呢以及生产就移转了到了美国。而青霉素的大量生产啊，就拯救了千百万的这个受伤的这些生病的这些人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跟原子弹以及雷达并列三大发明之一。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是不是很神奇呢？这个青霉素的这个发明哦，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哦，你发现的一些东西啊，它不见得是你刻意去做的时候呢就能够找到的，而是它可能呢就是无意当中呢就被你发现了这样。好，青霉素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它就是盘尼西林啊，它呢里面呢是含有那个青霉烷，能够破坏那个细菌的细胞壁啊，而且呢在细菌的细胞这个繁殖期啊，会有这个杀菌的作用哈、啊，它是一种抗生素，然后呢是由这个青霉菌当中呢提炼出来的一个抗生素啊，所以刚刚我们听到说，哎，它好像呢对于在战争当中的这些军人受伤的，好像都带来蛮大的好这样的一个祝福哦。好，那青霉素呢，其实是我们人类呢最早发现的抗生素。在1928年，英国伦敦大学圣玛丽医院啊，那这个细菌学教授呢，弗莱明啊，在实验室当中发现这个青霉菌呢具有这个杀菌的一个作用哦。后来呢，是在1938年的时候，由牛津大学的柴恩跟弗洛里还有这个希特利啊，他们领导的一个团队呢提炼出来。那弗莱明呢，因此跟这个柴恩还有弗洛里呢，共同就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啊。好，那讲到用药膏这件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哎，我们呢千万不能够乱擦乱用啊，因为呢其实所有的药物对于我们呢所发生的一些状况一定要学习对症下药啊，因为就拿皮肤来说好了，因为皮肤常常会发生一些状况嘛啊，那其实皮肤的问题啊，它发生的状况呢原因也不一样哈、啊、那所以我们在选这个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啊，因为呢皮肤外用的药它会分成像比如说类固醇啊、抗生素啊，或者是呢抗霉菌剂啊、抗组织胺啊，以及呢角质溶解剂等等，所以这个药物的使用呢必须要考量到这个患部皮肤的一个状况。好，我们举例来讲，比如说呢有香港脚还有这个灰指甲啊，那这时候呢治疗这个霉菌呢感染就需要用一个抗霉菌剂啊，那如果是蚊虫呢引起的这些瘙痒，那就要使用呢抗组织胺来止痒。如果是皮肤炎啊，或者是皮肤过敏啊，就可能要使用这个类固醇消炎或者是收缩血管啊。好，所以呢，我们常听到这个药膏啊，大概呢是可以分成四种哈、啊，一患部的这个皮肤厚或者是薄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不同啊。好像比如说软膏，这个软膏呢，好，它呢，含油的比例比较高，粘稠度呢也比较高，它呢可以增加皮肤的吸收，所以比较呢适用在没有毛发或者是干燥或者是角质呢比较厚的地方。那如果是乳膏的话，那它的水分比例就增加了，好，比较好推展啊，那比较适合呢在皮肤啊湿润或者是流汗的这个部位。如果是凝胶的话，那因为呢它的含水量多，好，是比较清爽，所以呢它涂擦之后呢吸收比较快。最后就是洗剂，好，这个 lotion 它可以用在大面积的这个病灶或者是毛发呢浓密的地方。所以呢擦起这些药膏啊都有这个一些要注意的小细节，好，希望呢好我们身体旁的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特别的注意啊。但是如果好我们用了这个药膏之后，我们发现哎好像这个我们的药膏过期了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好，那皮肤药膏到底可以放多久呢？好，医生告诉我们说，如果呢有三种状况啊，就要赶快的好，就是把它用完啊，维持一个良好的保存习惯啊。好，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有稍微分析了，像比如说哈什么乳膏啊，或者是一些凝剂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事实上呢，其实外用的药物啊，它呢都有防腐的一个措施啊，所以呢哈让微生物呢就不容易滋生。那我们呢拿到了皮肤科外用的药物啊，大概都可以保存了3个月以上啊。但是呢，药膏是最好3个月内呢就把它用完，去维持良好的一个保存。那么取用 装的时候尽量的要避免这个污染它的一个内容物，最好呢保存在就是避光啊，不要被阳光直射，还有避湿好，不要太潮湿，以及避热好，不要太热的地方。那不只是呢皮肤科的这些药物，而大多数呢除了要求这个低温储存的药物之外哈，都要避免啊被太阳呢直晒，温度呢也不要过高，以及呢温度相对凉爽的地方哦。所以呢希望我们小朋友在使用这个外用的一个药膏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哦。 好，小朋友，如果呢像平常你被咬伤啊，或者你眼睛不舒服啊，你通常都是怎么样去取得这个药膏或眼药水的？可能很多呢小朋友他就到药房里面呢去就问这个卖这些药物的人啊，说诶，那我应该怎么去使用。事实上如果呢这些药房里的贩售人员他们没有取得一定的证明的时候，诶，他跟你讲的话你能信吗？千万要小心哦。所以我们还是呢最好有这个医嘱啊，哈，这个医生的医，嘱咐的嘱，要有医嘱。因为这个医嘱呢就是医生他根据我们的病情以及呢我们治疗的一个需要，让我们在饮食啊、用药啊或者是化验等这些方面的一个指示啊。那么医嘱呢就是指医生呢在医疗活动中呢下达的一个医学的指令，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用这个医生所嘱咐的哈，必须准确清楚，让每一个呢这些用在我们身上的药物能够发挥到最好的功效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